最近啊，阿里被反垄断调查，阿里港股连续两日大跌 8%， 直接跌去了一个中石油的市值。市场一时间风声鹤唳，甚至啊有消息传出说马爸爸被抓了。有些荔枝慌得一笔啊，在后台问力哥说，余额宝现在还安全吗？在支付宝买的理财会不会打水漂？支付宝上买的基金要不要赎回等等问题啊。之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心，归根到底啊，就是对产品安全性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今天小钱来给大家好好盘一下各类理财产品收益的风险，给大家吃个定心丸。大家要先搞清楚一点，产品的风险和平台的风险它是不一样的概念。经常有荔枝问，京东金融上买的银行存款安全吗？支付宝上买的理财产品安全吗？这就是典型的没有分清平台风险和产品风险。你在支付宝上买的基金，支付宝只是一个代销平台，最后你的资金呢是转到相对应的基金公司里头。所以啊，只要基金本身不出问题，就算是支付宝倒闭了，你的资金也不会有任何问题。那支付宝我们简单理解啊，就像一家超市，你在超市里买东西，安全性是由生产商负责的，超市啊最多只是替你把把关。类似的，像天天基金、蛋卷基金、京东金融、小米基金、陆金所、银行、券商等，只要是代销产品的，你就可以把它们理解成一家超市。在中国，像这类超市的安全性是相当高的，你基本是不用担心的。所以归根到底，产品的风险主要还在于产品本身。下面我们就按照风险从低到高给大家盘点一下常见的投资品风险。首先呢，风险最低的是国债啊。国债是以国家信用发行的证券，属于公认风险最低的资产。大家想想看啊，我们手上的人民币也是以国家信用发行的，两者啊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。所以通常我们十年期国债的利率代表市场的无风险利率。目前我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呢是 3.23%。大家熟悉的国债逆回购啊，就是以国债为抵押的借贷，所以啊风险也是非常低的。和国债相比啊，国债逆回购的优点在于期限灵活，而且啊短期为主，但收益波动很大，平时呢可能也就2-3%，那季末年末资金紧张的时候，收益会飙得很高，有时啊甚至能到年化10-20%等等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银行存款。那银行存款绝对安全吗？理论上说啊并不是这样的，因为啊银行也很有可能倒闭。前段时间包商银行不就破产了吗？为了应对银行倒闭的风险，2015年我国出台了存款保险制度，也就是说单个银行50万以内的存款本息是要保证全额赔付的。注意关键字啊，第一是单个银行，第二呢是50万以内的本息。所以只要你在单个银行的存款本息不超过50万，那么不用担心，100%是能获得赔付的。那超过50万的部分啊，就要看银行清算的情况了，你可能拿得到，那也可能拿不到。如果你的资金量不是特别大，那么在银行的存款啊，保证单个银行不超过50万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需要注意的是啊，这个存款保险啊，仅仅是针对银行存款。如果你是在银行买的理财产品，或者是银行代销的其他理财产品，都是不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的。那接下来啊，就是年金险。保险和存款一样，都属于中国金融市场上最安全的品种之一。存款呢有存款保险制度保障，保险啊同样有保险法的保障。就算保险公司倒闭了，保单呢也会由新的保险公司接盘，而且啊新公司必须保障投保者的合法权益。所以啊，如果你买了一份长期的年金险，那基本上就锁定了未来几十年的收益，只要过一段时间等着钱慢慢返给你就行了。不过年金险有个最大的毛病啊，就是流动性相当不好，一般都是几十年的锁定期。你30-40岁的时候投保啊，辛辛苦苦等到60-70岁才开始一点一点领钱，那么这个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。如果你受不了这么长的锁定期，可以考虑力哥之前推的这个增额终身寿。那以上三种啊，都属于稳稳的幸福系列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。如果你是非常保守的投资者，受不得半点风险，那直接买上面几种就行了。当然啊，收益也不怎么好看，长期啊大概在3%-4%的样子。如果你受不了这么低的收益啊，那就得看看风险高一点的产品了。 那么中风险产品啊，第一种呢是信用债，常见的企业债和公司债都属于信用债，这类债券啊会有一定的违约风险。前不久的华晨、永煤违约的债券啊都属于信用债，而且是评级最高的三 A 级债券，还是国企控股啊，但是一样违约给你看。一旦债券发生违约了，打击那是致命的，别说利息了，你可能连本金都拿不回来。这是因为有一定的违约风险，所以信用债的利率会比国债高出不少。国债的长期收益率在 3%-4%， 而信用债的长期收益率大概在 6%-8%。 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信托。信托的门槛比较高啊，普遍都要百万以上，所以啊，平常人投资的不多。信托呢，就有点像高门槛的特殊基金，都是投资者啊把钱交给专家，专家啊再拿这些钱去投资，投资的去向呢可能是股市啊、房地产啊、基建啊等等。因此啊，信托的风险取决于你具体投的项目，不能一概而论啊。以前信托啊属于默认的钢兑，基本上啊你只要买了都是会兑付的。但最近几年啊，去钢兑是大势所趋，信托暴雷事件呢也是时有发生。这两天啊，信托界就出了件大事啊。这个一家叫湖南高速财务集团的公司啊，买了4亿元安信信托的产品，结果暴雷了，于是提起上诉啊。虽然两家公司在信托合同中并没有直接约定保本保收益，但在补充协议中啊，是白纸黑字写了保本保收益的，那应该属于刚兑约定啊。结果你猜法院怎么判呢？湖南高速败诉了，不仅暂时无法收回投资，还得交500多万元的诉讼费用啊。政府打破刚兑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。目前大部分信托的预期年化收益啊是8%左右，那如果你是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，想要追求年化10%以上的收益，那你选择只能是高风险的产品了。那说到高风险产品啊，首当其冲的呢就是股票。股票每天涨跌无常，像港美股这种啊没有涨跌限制的市场，一天跌个8%-90%也是时常出现的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高风险市场。但对于想要获得高收益的投资者而言，股票却是必不可少的。从过去100-200年的历史来看啊，股票是收益最好的投资，未来大概率也会是这样。原因很简单啊，股票背后呢是一家家上市公司，这些啊属于一个国家的优质资产，能够取得超额经济平均增速的收益。那么第二种啊，就是商品、外汇以及衍生品啊。商品、外汇和衍生品我们这里啊统称为另类投资。这类投资啊大部分人接触的不多，但这并不代表它不重要。商品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原油、黄金、白银。长期看啊，这些商品长期的投资价值不大，因为啊它们不能产生现金流，但短期来看可以对冲掉一些风险，在投资组合中啊也起到了一定稳定的作用。商品的波动啊也是非常大的，今年大家对此应该深有体会啊，受疫情影响，今年黄金和原油可谓冰火两重天，原油最低跌到了负数，这是历史上头一遭啊。中航原油宝的事件啊让很多人的底库都溃掉了，黄金避险作用凸显啊大放异彩，最近一年涨幅高达25%，这还是一波回调之后的结果。外汇玩的人也不多，但是这个市场啊重要性不容小觑。大家想想看啊，外汇呢就是每个国家的货币，如果你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公司，那么货币啊就像这家公司的股票，这个市场之大可想而知。外汇本身波动并不算大，如果外汇每天像股票那样波动，那世界早就乱套了。但是啊，外汇是可以加杠杆的，而且啊杠杆倍数很高，一天波动1%，给你加50倍的杠杆，那就是50%啊，这是非常吓人的。衍生品常见的呢有期权和期货，这些呢也是高杠杆产品，玩得好啊分分钟让你翻倍。最近阿里大跌啊，有些看跌期权涨幅高达1000%，当然啊方向看错也可能分分钟让你破产。这些高风险产品有很多组合玩法，很多结构性产品都有他们的影子。当然低风险的产品有时候也会变成高风险，比如信用债属于中低风险的产品，但是一旦暴雷沦为垃圾债，就有可能被认为是高风险，比如前面提到的华晨和永煤的三 A 级债券。而高风险产品啊，也可以通过组合变成低风险产品，比如同时买入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，那么这样就可以将风险控制在很低的范围之内。另外 产品风险高低啊，还取决于仓位。如果一个产品 95% 买入国债， 5% 买入期货，尽管里面有很高风险的产品，但是影响并不大，所以啊，这还是一个中低风险的产品。看到这里啊，可能有人会有疑问了，说小钱，你说了这么多产品，怎么没看见你说基金和银行理财的风险呢？因为啊，上面我们说的都是单一投资品种的风险，而基金和银行理财都是一种复合的投资工具，他们投资的其实就是上面我说的这些产品。要了解这类产品的风险啊，只要看他们投资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就行了。基金通常可以分为货币基金、债券基金、混合基金和股票基金。货基啊，主要投资于国债、银行存单、银行票据等等低风险产品，那自然啊就属于低风险产品了。债基啊，投资于债券，属于中风险产品。而混合型基金啊，投资于债券和股票。如果啊债券更多，那就是偏债型基金，属于中高风险产品。如果啊是股票更多呢，那就属于偏股型产品了，那就是高风险产品。银行理财也一样，风险高低呢主要看产品的头像以及投资的比例。如果头像和货基差不多，那就是低风险。如果啊大比例投资的是股票和衍生品，那就是高风险了。千万不要想当然的认为银行理财就是低风险的。现在银行啊都会对理财产品有一个基本的风险等级划分，通常呢是R1到R5五个等级，R1风险最低，R5呢风险最高。当然啊，我们上面说的都是正规平台和标准化的产品，如果你在野鸡平台买的数字货币啊，那可能平台本身就是假的，随时随地啊可以卷钱跑路，或者啊产品本身没有任何价值，那你就得做好损失全部本金的打算。李哥常说啊，投资最重要的还是平衡，我们不能一味的规避风险，也不能的一味的追求风险，而是啊需要了解每种投资背后的风险，然后通过资产配置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。